如何预备释经讲道？释经讲道就是传递经文本身的信息，所以传讲的人他需要用一段的经文来发挥他讲道的思想和中心的主题。换句话讲，释经讲道就是用一段的圣经来控制你的整篇的讲道。所以我们传讲的时候一定要很准确的把这一段的经文按照正义来分解。释经讲道最首要的原则就是讲员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他一定要从经文开始，他先从经文开始持定一个目标，就是找出圣经的原意，然后按照现在会众的需要来传讲出去。所以释经讲道的人，第一个他不能够失掉经文的原貌，再加上他需要了解他的会众的需要，能够适合于现代人生命的生活的需要。所以释经讲道他必须要兼备两方面，圣经的了解还有会众的需要，把神的道正确的来应用在讲解到会众的需要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以上的几课已经给各位解释了释经讲道的特性优点，也解释了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正确忠实的讲解神的道。那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来解释怎么样来做一个又能预备合乎圣经的讲道，又能够适合现代人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以下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何预备释经讲道。那释经讲道第一个讲道的人的问题就说是，我应该用哪一段经文来做我讲道的根据呢？到底我要讲什么呢？所以我们第一步释经讲道预备的方向就是要选择经文，选择经文是我们释经讲道第一步需要知道的。选择经文我们是要用圣经里面的一段的经文，所谓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段落。所以一般我们选用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选用一个圣经的思想段落单元来做你讲道经文的根据。另外呢，我们也需要知道你讲章的长度，就是换句话讲你讲到的时间，因为时间也帮助你决定你所选用经文的长度。还有讲到的时候，当然我们除了说是用一卷书按着次序讲，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你讲到的特别的节期，如果是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一些特别的节庆，那你需要选择哪一段的经文来讲解。所以释经讲道预备的第一个步骤叫做选择经文。那选择经文最主要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经文的思想段落单元。当一个讲员他仔细的来阅读一卷书，他从这本书里面多次的去好好的去读，然后需要把这本书能够分段，分段是按着自然的分段，自然的段落，要按照它一个完整的思想，而不是勉强的分段。所谓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单独的思想单元。我们举一个例子，请我们翻开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我们来从马太福音来看一看它的思想段落的单元应当是怎么样分段法。如果我们打开第一章，很明显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是一个自然的段落，这个段落是解释或者是诉说耶稣基督他的家谱，从这个家谱里面看见耶稣是王的身份，而且从这个家谱里面看见耶稣来成就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而且还有新约。 这是一个自然的思想单元，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另外一个思想单元，这个单元是描写主耶稣基督降生是借着圣灵感动玛利亚的事情，童贞女生子。然后从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一个思想的段落单元，讲到这位耶稣基督降生，当时有东方的博士，也就是智慧人来朝拜这位主耶稣，证明他是这位万民的万王之王，是一个全人类的这个君王。然后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一个段落，讲到主耶稣的父母带领他逃往埃及，为了免得受害。十七节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是一个段落，描写到主耶稣的父母怎么在埃及后来再回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举例，不论是四福音书也不论是书信，都是有一个段落的分段。我们再举一个书信的例子，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它一共有六章，在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个祈雨问安，是一个段落，第三节到十一节是一个段落，这里保罗是嘱咐提摩太要如何的抵挡假先知，讲到这些假师父在教会里的错误的动机和危害。然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保罗就讲他自己得救的见证，而且也指出连他这样的过去是得罪神的法利赛人他都能够得救，何况上面讲的那些假师父也可以同样因着荣耀的福音得救。十八节到二十节接下来讲对教会里面的那些假师父应当是把他们交给撒旦赶出教会，免得在教会破坏。接下来第二章保罗讲到如何的牧养教会，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是为了万民的福音性的祷告，然后第九节到十五节第二章是讲到妇女在教会的责任，妇女在教会的角色应当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敬虔教养敬虔的下一代。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教会领袖监督的蒙召和资格，然后接下来讲执事的资格。所以我们从这些举例可以看见，原来圣经它的段落是分得很清楚，每一个段落它都有一个单独的思想架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找出这一段经文里面它主要在讲什么，它的中心思想在讲什么，什么是经文的主要真理，然后什么是经文的次要真理，经文的主要在讲什么，在每一个主要思想里面有几个次要的思想来支持主要的思想。所以我们读经要分辨什么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思想次要的思想，重点放在重要的思想上，次要点放在次要的思想上，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一篇每一个经文的段落能够掌握出它的主要作者他是在讲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准备讲释经讲道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找出经文的思想段落单元。书信里面尤其是新约书信里面的分段是非常有层次的，所以释经讲道的人他需要选择分段来讲，然后把每一段找出他的概念中心思想来。关于分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每一次讲道我们都集中在一个段落，因为它是一个有中心思想的，这样的话会众才能够掌握出你所讲的。一个讲员不可能每一次讲到是有超过两三个段落，因为他的思想就分散了。所以在学者都告诉我们， 我们在释经讲道的时候，如果是用书信最好是用6节到8节左右的长度做一个段落。如果是历史故事或者是福音故事比较容易，可以多到20到30节。但是我们不是勉强的分段，我们是找出这个段落它很自然的一个单独的思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经文本身已经给我们有分段了，举例讲，像哥林多前书常常保罗说论道什么，论道吃祭偶像之物，论道婚姻的事情。一个论道就是指的一个新的思想的端源。举例讲，在哥林多前书7章1节或8章1节、12章1节、16章1节都有论道。保罗也有讲风闻，你们风闻也是讲到一个新的段落。还有我们再举例讲，像罗马书5章1到11节，这是一个思想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讲到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福分，从这个段落里面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怎么与神和好，怎么得到神儿子的地位，怎么样免去神的愤怒。或者我们来讲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祈祷文，马太福音6章9到15节，这是一个自然的段落。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学习来找到这个自然的段落。那你说我怎么样来找出每一段经文的自然段落，我们有几个方式。其中我们要好好的读这卷书，经过思想找出它的段落。另外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很好的圣经的注读本、祈祷本，或者是很好的解经书，它有分段做我们的参考。如果有几个人的分段不一样，你把它综合在一起，再去好好的去读，找出它的分段段落来。所以释经讲到的第一步要选择经文，选择经文最重要的要用经文的思想段落单元做你讲道的根据。另外呢，你也需要知道你讲章的长度，因为我们讲到我们的时间有受限制，讲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来传讲这个信息。所以释经讲道的人他必须在预备好以后准备讲章的时候知道哪些有取舍。一个很少有一个讲员会把他所有观察研究准备好的经文全部告诉弟兄姐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讲员他在预备好以后他对讲章的内容有所取舍，透过经验他就知道哪些经文应当是综合的处理，哪一些是应该仔细的解释，而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件事都告诉弟兄姐妹。还有人也问释经讲道是不是要跟随经文的次序排列下来，答案是大部分是的，但是一个讲员他也可以不一定完全照着这一段经文内容的次序，他可以按照这段经文的次序做一些的先后的调整。当我们选择好经文以后，第二步当然就是要阅读观察经文，因为我们的讲道是根据经文来的，所以释经式的讲道的阅读观察经文是也叫做归纳式的解经。什么叫做归纳式的解经法？归纳式的解释圣经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根据圣经找出经文本身的意思，让他说出该说的话。释经讲道是一个归纳式的方法，换句话讲以圣经的本身做我们讲道的根据，找出经文的意思，然后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把这段经文能够解释。所以释经讲道是一个客观性的，你要客观的观察，客观的去研究，不可以怀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解经是读出来而不是把你的观念主观读进去。所以归纳法 就是说细心客观的查考经文的意思，让圣经本身说出神要说出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归纳法呢？当然就是你要先阅读经文，要观察经文，然后接下来解释应用经文，从经文里面找出问题，解释问题，然后找出证明证据来支持经文。所以在我们决定经文以后，我们就要开始阅读经文。阅读经文是要从用这个归纳式的这种方法来观察经文。所以释经讲到的预备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对这一段要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要先对整卷书有了解。我们刚才举例过，像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一到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十八节到一章的结尾是一个段落。那如果我们需要讲第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定需要对整本马太福音先有一个了解，了解整本书的概念，知道马太福音作者原来是介绍天国的王来临，以及天国的王他在地上如何的证明出他是弥赛亚王，但是受到拒绝以及后果。而且你需要知道马太福音他的整个的大纲，他的全书大纲，他的目的，你才能够掌握整个马太福音的内容。进一步你熟悉马太福音，你才能解释马太福音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十八节到二十五结束二十五节，然后二章的一节接下来。所以我们要解释一段的经文，我们是需要对整本书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和知道这本书的目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节到十节做我们讲解释经讲到的一个经文根据。这一段的十节经文，它解释到耶稣在耶利哥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他怎么样想去看耶稣，爬到桑树上得救。那我们就需要先来观察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来了解耶利哥在哪里，撒该他是为什么他要来见耶稣，我们来仔细观察，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话，然后撒该做了什么事情，最后耶稣的结论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的地图，请我们来看看耶稣时代的圣经地理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更多的了解。首先耶稣进了耶利哥，我们需要知道耶利哥的位置。耶利哥它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最大的一座城市，当时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耶稣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也就是在比利亚，耶稣这是他最后服侍三个半月的时间。当耶稣在比利亚服侍完成以后，他带着门徒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稣目的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耶利哥在约旦河的西边，是约旦河西边最大的一座城市，所有的人从约旦河的东边或者约旦河的北边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都要经过耶利哥。所以我们从地图可以看见耶利哥的地理位置。耶利哥在当时不但是耶路撒冷的人要到东边北边或者埃及都要从耶利哥经过，也是从各方来到耶路撒冷需要到耶利哥的地方。当我们熟悉了圣经地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段为什么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呢？原来这个是耶稣要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且这是耶稣在他地上传道生涯里面的最后时期。所以我们观察这段经文，我们就需要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分成了三个时期。他首先他传道的时候是默默无闻的，当他出来 神呼召他出来，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前四个月他在加利利的地方服侍。如果我们看地图知道加利利是在北边，在那边耶稣主要的工作他使水变酒，后来他就到了犹大地，在犹大地有早期的事工八个月，在那里他让尼哥底母来跟他谈道。所以在耶稣的第一年的服侍，前四个月在加利利开始，然后八个月在犹太，接着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地，经过撒玛利亚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的时间前四个月是加利利的早期，后来十个月，在那个时候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用五饼二鱼行神迹，广受欢迎。所以在加利利四个月加十个月，接下来有六个月的时间开始耶稣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当法利赛人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质问他和他门徒为什么不洗手，他们想要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就离开了加利利，往北边的推罗西顿去，在那边经过了黑门山的山路，然后到了底加伯利外邦人的地方，那边一共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六个月时间主要是教导门徒。所以四个月加十个月，后来的六个月是耶稣整个在加利利的服侍。等到这个时间结束以后，耶稣就有三个月的时间到了犹太地，在犹太地那里他使瞎子的眼睛得到看见，而且在那里来宣告他就是神。但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就离开了犹太地，到了比利亚。最后耶稣在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有三个月的时间教导门徒。等到比利亚的服事结束以后，耶稣就带着门徒经过约旦河到了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再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是耶稣最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受害完成他的事工。所以我们需要解释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一段的故事背景，我们需要有整个的耶稣的背景，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另外呢，我们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除了知道耶利哥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也知道当时耶稣去耶利哥的时间是他最后要受难进耶路撒冷以前所完成的这件事情。另外我们需要知道撒该又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税吏长，我们需要对税吏长需要知道他的背景，他税吏是怎么样的被犹太人当作卖国贼，怎么样欺负他们，而且他又是整个耶利哥的税吏长，很有权柄，很有钱财。那他为什么要见耶稣呢？我们来观察，他是要见耶稣，要就是非常的急迫。难道是好奇心吗？也许是，但是更重要，他心里有一个渴慕，他心里得不到满足，他心里可能是为了永生的关系。像十八章前文讲的，有一位少年官也是很有钱，去找耶稣，为了要寻找永生。那撒该他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反应呢？然后他见不到耶稣，他急迫的到桑树上，然后耶稣看见他，呼召他下来。为什么耶稣要呼召他呢？我们来观察经文，原来就在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是一个失丧的税吏长，大罪人，但是耶稣来就是要寻找他，就是要来拯救他。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而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众人都非常的不高兴，说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但是耶稣他是寻找罪人，他不管众人的评论，他到了撒该家里。然后到了第二幕，看见撒该跟耶稣谈过话以后，他站着。为什么是站着？你观察，原来站着是一个正式宣布的姿势。然后他对主说的话，而且他因着他的蒙恩心态改变，而且他愿意悔改，把他的错误的行为改正。所以我们观察这段经文，要知道 当时发生的情形，撒该的背景，还有撒该怎么样来寻求神，但是其实主要是耶稣来寻找他。所以第十节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也是耶稣上耶路撒冷最后所行的一件事，寻找一个大罪人，也就是他在来到地上的目的。那我们经过这个观察，我们就可以对这段经文有更多的思想。有人说，你观察的越仔细，解释的功夫就可以下的就比较容易。有了观察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解释，也就是研究经文。因为释经讲道就是解经式的讲道，解经式的讲道就要对经文下功夫来预备，我们必须要按着适当的解经的原则和方法来解释圣经，来正确的解释圣经。观察是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像刚才路加十九章一到十节是讲耶稣怎么到了耶利哥拯救税吏长的故事。那解释就是根据观察去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由于圣经是写在远古异邦，它圣经对我们来讲是一本外国的书，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的一些字的意思，还有它的句子、它的名字、它的地点、它的行动，还有它当事人的情景、景况都需要了解。我们越能对历史的情况了解，当时知道当事人他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回应和想法，对我们把圣经的意思能够更清楚生动的解释。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地理文化，甚至于在考古学的亮光之下来了解。所以解经的人他的功用好像有一座桥梁，把圣经的世界和现代人的世界像一个桥梁一样连起来。那圣经的世界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一些的隔阂，是我们一般不了解的。那解经人的他的功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距离减少。那圣经世界跟我们现在有什么隔阂呢？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看见有时间的差距，有地理的差距，有文化的差距，有语言的差距，与属灵的差距。圣经跟我们有时间的差距，因为圣经第一本书是写在主前1400多年，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是写在主后的90多年，所以离我们现在相隔最早的一本书都有3000多年了。那再加上我们对圣经很多历史背景的不了解，如果说我们能够对时间的差距、历史背景了解，对圣经的理解就很有帮助。另外呢，圣经跟我们现在有地理的差距，因为圣经大部分记载的都是在近东地方，像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例如我们刚才看的地图，在耶稣的时代有在北边加利利，中边的撒玛利亚，南边的犹大地，约旦河东边的底加波利在北边，还有比利亚。所以我们对地理需要了解，还有保罗在写书信的哥林多在哪里，以弗所在哪里，哥罗西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地理，还有当时的人他们的情形，对我们都有帮助。另外呢，文化的差距，因为圣经所记载的许多的人物都是活在古时候的文化之中，他们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当时的文化习俗，能够更多的了解。举例讲，我们刚才读到税吏在犹太人是非常厌恶的，因为当时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地，他们就是把每一个地方用一个包揽式，他约定一年要交多少税，由谁出价最高可以有这个收税的条件。那这个税吏他包揽的这个地方以后，他除了交给罗马人规定的钱以外，他可以多收的钱做他的佣金，这样就产生很多弊端，所以税吏就用很多不当的手段来欺压百姓。那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卖国贼，一方面他们为 敌国罗马人来压迫百姓，一方面他们中饱私囊，所以犹太人常常指责税吏是罪人，说他们不能够得救，不准他们进会堂，也认为碰到他们就得到污秽，把他们跟强盗还有杀人犯当作一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犹太人对税吏的看法。另外呢，我们对这个圣经的一些的文化背景，什么叫做戈尔板，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什么叫走第二里路，那我们对解经就会正确。还有呢，圣经跟我们有语言的差距，因为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当这个文字翻译成不同的文字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的差距。举一个例子，像在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字里面，闪族文字他们很少用比较级，像马拉基书一章二节到三节，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这个是一个比较的方式，恶就是少爱的意思，少爱的意思。就像同样的字在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记载，雅各爱拉结，恨利亚，恨的意思就是少爱的意思。所以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自己，那个恨不是要你去恨的父母，是说以爱主为优先，少爱其他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文字的 差别。还有呢，圣经有很多的俗语，耶稣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你们若有信心，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因为在犹太人当时的俗语，山就是困难的意思，那就是指的你有任何的困难，你若有信心祷告，神都会帮助你来成就。所以我们需要掌握语言。还有圣经有属灵的差异，因为圣经是神的书，神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举例讲，像我们很难了解三一真神的真理，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因为没有这个前例，也没有这后例。还有呢，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常常有些不同的教派也不能协调，所以这些都需要一个解经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以上的差距能够减少，使人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释经讲到的第一步就是选择经文。当我们有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需要先知道整卷书的一个全盘的了解，然后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逐字逐句的全盘的研究，经过彻底的广泛的全面的分析，找出它的中心思想。所以解经者需要把刚才讲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还有各方面的差距来把它减少，这就是我们观察经文的第一个步骤。